突破，不能突破。同样的道理，道德也有个能力的限度。所以讲不但是体有能，德有能，这个德的能有个限度，你越过那个限度，你就没有办法再过。你原谅他十次最多，你还能达到九次永远吗？不行。但是就是说不够啊，十次不够啊，七十个七，七七四百九十次，那真是无穷无尽。那是什么？天道，靠神的力量才能做，这叫天道。天道是靠天行道，人道是靠人行道，是很简单的一个。所以我们讲他这个传别的福音的人讲修养，我们讲修养福音，他讲修养就说，哎呀，修性养性啊，你要天天啊立定心愿，要做好人做好事啊，正心诚意，持家治国平天下，一套大道理，背是背得很熟啊，可是做是做不到，这套东西都是纸上谈兵。所以修养福音啊，就是得人心。什么叫得人心呢？要把人心得到。圣经说人心比万物之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所以你得人心是没有用啊，你得来不过一颗种诡诈的心，得来干什么？你要换一颗心。我们所传的福音啊，恩惠的福音啊，是换心，不是得心。这颗心得来没有用，我要换一颗心。换个什么心呢？以基督耶稣之心为心。原来是亚当的心，得换个基督心。基督心怎么换法呢？当你信耶稣的时候，是接受耶稣，而接受耶稣呢，耶稣到你里面来了，到什么地方？住在你心中。当耶稣住在你心中，你就换了心了。你的心就被人基督化，他给你占据了，他占据支配你的心，你就被他占据了，你就得着一颗基督的心了。所以得人心是世界的这种世界的所谓那种宗教啊，世俗的宗教，他们强调修养福音，他讲人道不讲天道，这是没有用的。第二，讨人的喜欢啊，讨人喜欢，这讨人喜欢什么？讲生活不讲生命，这叫做社会福音。真晓得社会福音吗？这个台湾就有社会福音，有些教派就是传社会福音。社会传社会福音怎么样的呢？他们强调社会改革，所以他就主张什么来一个新的独立国家，什么都从这个神学思想发展出来，你知道吗？都从这个新派的神学思想发展出来。他们今天主张来个新的什么什么独立国家，这套做法就是社会改革。他们强调社会关怀，社会关怀是好不好？当然好，我们不能不关怀社会。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就是社会，我们的对象就是在社会中的人，这是我们的对象，怎么能不关怀呢？但是我们关怀他，不是说今天想办法改革改革，改良改良，救济救济，让人人都有饭吃，人人都有工作就好了，这好不好呢？不好。但这还不是福音。你记得，福音不是单单把你生活改变，提高生活水准，福音乃是叫你生命基本的改变，不是生活的改良，是生命的改变。所以不是生活的改良改善，乃是生命的改变，这叫做真正的福音。那么生活是外面的，也就是说你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是来忧虑，这是生活。你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是生命。生命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什么意思呢？像今天我们讲前几天传福音一百多人节制了，这什么意思啊？这就是神的国度扩展了，许多属于不信神的人信了神了，就来到神的国中，成为上帝的子民，上帝的百姓了。这叫做先求他的国，国度开展了。什么叫先求他的义？那求不是祷告，是寻求，先寻求。那么他的义什么意思呢？义是个无罪、良善、无罪、完全正直。那么先求他的义，说我们的生活应当把上帝的义彰显出来，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能够把耶稣活出来。刚才讲的活着为基督，活着是基督，这就是他的义。这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啊，这是工作上能够扩展神的国，生活中彰显他的义，这就叫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你能够这样做的时候，你所需要的他一定会给你。原谅我讲到自己，我是个传道人，过去二十五六年来传道的时候是走信心道路的，我一直走信心道路，就是不管教会给我多少待遇，给我多少生活费，那是教会的事情， 我根本不去在乎这个，因为我是仰望神，不是仰望，不是仰赖人。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一个极大家的人，我儿女又多，六个孩子。那个时候出来的时候，但是这个将近25、26年前，我已经有了，那时有五个孩子，后来又有第六个。真的有五个孩子，夫妻两人加老母亲，一家八口，八口之家就走一个信心道路啊！我说实在讲，我是咬着牙走了，没有信心，信心很小。人家说你疯了，你把职业放弃去传道，你说你不是喝西北风，你的一家人干什么？就这么出来了。但是25、26年来，我个人的生活经历，连我的儿女都在这儿，可以证明，上帝从来没有亏欠过我，只有我亏负他，我对他不够忠心，对他没有真正的信心来做，他从来没有亏负过我。六个孩子念书，从幼稚园到大学，到国外念到博士，上帝都顾念，没有缺欠一文钱过，实在如此。这证明什么？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所需要他都给你预备。你既为主得人，主就为你得鱼，得人如得鱼啊！啊，你直接就跟彼得讲，就得人，得人如得鱼，指的是打鱼了。你不要打鱼，你去得人，你去得人跟得鱼一样。我们为主得人，主就为我们得鱼。得人是关乎生命，得鱼是关乎生活。所以我们去为主抢救灵魂，让许多人得到主的生命，主就负责我们的生活，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我敢保证，我们今天在座不仅我一个传道人，我们本家同工也是传福音侍奉的，都是一样的信心。在座有一些主内的同道啊，以及各位这个主里面的牧长，也同样有这个，我相信有这个经验，能够证明上帝从来没有亏负过我们，只有我们亏负他的。所以在这里面，这个不是生活的问题啊。今天很多人讲，哎呀，生活怎么办？生活第一，民生第一啊，民以食为天呐、啊，这个食很要紧啊。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民以食为天的、啊，我们民以天为食啊。我们把天当我们的食物，我们要吃天粮啊，我们要以天做我们的食物。神就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生命在里面长大，这是我们真正的生命，生命生活的关系。就在这里，你看，讲生活不讲生命是社会福音。在台湾曾经有个教会，在南部高雄，这很多年，10多年前了。我又知道高雄去讲道，我有机会跟那个教会，我不需要讲他的名字啊，那个教会那个教派，他们在现在讲15年前吧，也是15年前。那他在高雄买了很多的地，盖了很多房子，平民住宅，然后怎么样呢？等于免费啊，借给那些穷人去住。什么免费？等于免费。那个10多年前，大概一个月收到5块钱、10块钱的房租，象征性的房租，5块、10块钱台币，就住进去了，房子住进去。盖了200多间的很大一个地方买了，他教会买的。他开会砸钱了，盖礼拜堂，那不是盖，不是盖礼拜堂，是盖这个平民住宅，盖了很多平民住宅啊，然后让穷人住进去，这好不好啊？谁能说不好？这叫做社会关怀，这叫做爱心服务，谁能说不好呢？教会应当有爱心啊，不错，好。这问题出在哪里呢？我就问这个牧师说：“你们这样做，感谢主很好了，请问你们有没有盖个礼拜堂在那个？”平民那个住宅区里面，哎，他说不能盖，为什么不能盖呢？这一盖就糟了，这我怎么糟呢？他说我们这里要人家觉得白白的得到好处，没有任何条件，让他住在里面呢，不觉得说，哎呦，我还要欠你个债的样子，啊，住就住进来了。假如我在里面盖一个插头，就是那个说布道堂啊、布道会的小礼拜堂，又盖个礼拜堂在里面的话。哦，这些人就觉得我们动机不正，这奇怪，叫人家敬拜神是动机不正。我第一次听到牧师这样讲话，这动机不正，这我们到礼拜堂动机就不正吗？他说你人家一个在礼拜堂说不好，这里是敬他们的什么，说什么鬼心眼啊，要我们住在信耶稣了才给我们房子，没有关系。我说你给他房子，同时跟他讲，这是耶稣的爱叫我们盖房子给你住的，我要不信耶稣我才不盖房子给你住了，我有房子自己住，给你住干什么？因为耶稣爱我，我把这种爱也爱到你身上来了，这爱到你才有这个房子。你今天有房子是耶稣的爱， 是不是我是耶稣，您能告诉他了？哎，他说不行，我们不能跟他讲这个，对宗教一来就不行，叫宗教，老师叫的动机不正。我真是觉得稀奇，这叫什么动机不正？他说我们连碰都不敢碰，就讲到福音不能讲，一个单张都不能给他一张，叫他白白的住在里面住几年。我说那么你住几年？他已经两年半了，两年半有人信主没有？当然没有，当然没有。他认为当然没有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没有是理所当然，不应该有。你太奇怪了，这样住两年，有人死没有呢？他说我不知道，呵呵，我想一有人住在里面死掉了，走了。两年住在一个教会给他免费住的房子，而不认识教会的头是谁，不可能教会的元首是基督，不知道。您看这种做法如何？这叫做社会福音。他们就认为说，我只要让他吃个好穿的暖，有工作，这就是好了，这就是基督的爱流露出来了。不要让他知道基督是谁，免得他误会我们动机不正。这套理论呢，这个心态的思想，这些思想非常可怕。我们今天传的福音就是要把立场写明了，我就是串你信耶稣。今天话讲多一点，你看台湾有许多有些电视上的节目，你看到教会办的电视节目，很多什么电视剧啊出来了，你去看看那个电视剧里面有福音没有？教会办的，结果就是道德，讲道德。有人出了车祸了，哎呀，有个人被车撞了，还有这有的人就跑去了，把他搀着送到医院去啊什么，没有钱替他付费的什么种种，好，很好很好很好，好完了，完了完了就完了，也不晓得谁做的。做完了，最后来一句什么圣经节，来一句什么啊，什么什么什么照顾穷人了，什么来一句什么啊，从箴言里面拿一句什么话，也不晓得到底这是为了什么做的，一点点福音的成分都没有，让人家看见了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完全社会的，好像一种爱心，就是种社会关怀。这里没有上帝，没有耶稣，没有福音，没有十字架。没有保险，没有复活，什么都没有。你说这种花多少钱，浪费多少钱？你做这个节目不简单，多少万，多少万做，结果人家看了看了，就跟看普通的一个话剧一样，没有任何感动。因为什么？你不告诉人的，你根本不敢讲的。所以呢，这叫什么呢？这都是社会福音。这社会福音只讲改良社会，不讲改变人心；只讲生活的改善，不讲生命的改变，这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这种叫做什么？叫做社会福音。第一种那个修养福音呢，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像道统里面讲修养修养。我昨天讲了，道统是好得很，但是需要福音。福音进去了，道统就活了；福音不进去，道统是死了，摆在那儿，不能救人了。福音的大能，无穷的生命大能进来了，那么所有道统里面讲的仁义道德都变成头头是道。所以我们讲，不是讲修养福音，我们讲恩惠的福音；不是讲社会福音，我们讲恩惠的福音。我们不是讨人的喜欢，我们要讨神的喜欢。第三，出于人的意思，出人意啊，不是出于神的意思。出人意什么意思呢？讲理性不讲启示，这个理智的福音啊。讲理性什么意思呢？讲头脑理性，不讲启示，不讲信灵，不讲这信心在心灵中间啊，他是讲头脑的理性，不讲心灵中间的启示，这是最大的一个错误，这个理智福音。这个所有在欧洲啊，欧洲许多教会都是讲的，他们都讲什么？讲理性啊。他有一句名言，他说全本圣经啊不一定都是神所漠视的，这个圣经里面凡是头脑不能通过的都得删掉，都得删掉。头脑不能通过就得放下，不要去理他。只要是信的头脑通得过的，他们一说这里面呢，有很多神迹其实都不可靠。比方说犹太人当年以色列出埃及，啊，他几十万人过红海，哦，这靠不住，靠不住，哪里这么容易呢？啊，过约旦河水干了，哎，这简直神话呢。他叫做 myth。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可靠的神话，把这奈苦是奈苦变成是，是把这神迹当作神话，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他们就是这样看的，他们认为说是靠不住。至于说耶稣把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那就是神话，那都是神话。还有一个牧师在台湾呢，居然这样解释，他这个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怎么讲？ 他说耶稣啊懂得心理学，耶稣也是心理学啊，耶稣就懂得这个心理。他说啊，犹太人走路的时候啊都自己带着便当啊，带着便当盒，里面也有饼也有鱼啊都有。所以耶稣看天要太阳平息了，快落山了，快下山了，但没得吃了，叫门徒去买了，说没有饼啊，然后想办法就想办法，他就自己编造故事。圣经没有这样讲，他怎么讲？这个牧师，他耶稣说大家闭眼睛祷告，闭眼睛马上出来啊，还要等别人来想办法，说赦免我们这么自私吧，赶快把饼拿出来吧。他一直要这样祷告，他说祷告完了大家受感动了，就自己偷偷的掏出来了，这刀子就吃了，吃吃完了，当然捡十二篮子就捡出来，每个人都有扎子，扎子捡出来。那这牧师讲到这样讲的，那圣经没有这样，他就随便加油加酱加进去了。他说这才解释得通，哦，那样讲不通，这才通，他要通，要通的就不惜牺牲真理，为了保持他通到真正的。你看这多可怕的，这种叫理性的分，理智分，他讲理智，他不讲启示，不讲那些神迹啊，认为神迹奇迹都不可靠，唯有啊这个他头脑通得过的理性的靠。那么这样一来，老实说，那还谈什么宗教了？你是讲学说，不是宗教。宗教本身很奇妙，它就是宗教，它不是说像那一套学说理论可以解释得通的。宗教就是宗教，不是学说，不是学问，它就带点什么？老实讲，带点冒险。我告诉你，一个人信仰带点冒险，你原谅我这样讲，带点冒险。什么嘛？信心本身是冒险。我没有看见有一位活的神，我居然能够相信，这好像是个冒险。你没看见那么相信吗？但是我有许多理由相信啊，因为这个天地万物的存在就是最好的证明。你看啊，任何一个单位这个首长，比方说一个家里的家长，里有里长，邻有邻长，区有区长，省有省主席，国家有元首，任何单位就有一个党啊。那么最大的单位什么呢？宇宙是个最大的单位，你说能够没有首长吗？一切都有一个头啊，才能够顺理成章啊，他得带头，要不然大家都做头不乱了吗？那宇宙是没有一个首长，这个首长就是上帝，一切都有，为什么宇宙没有？最大的一个组织反而没有，最大的单位反而没有，这讲不通嘛，这讲不通，一定有一个主宰，主宰以后才能够一切是按部就班，一切顺理成章，一切都是头头是道，一切都有个条例条规轨道轨迹，宇宙在轨迹上走啊，各种星球都在走，不会碰来碰去，都能合适的什么，一定有个掌握一切的，这就是最高的主宰。宇宙就是最高主宰，就是上帝，就是我们信的耶稣。圣经说得好，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所造的万物没有一件不是借着他造的，透过他造的，所以他就是造物之主，耶稣基督。你不能说看见月亮，看见太阳，看见各种星球，而硬说这个是怎么来的？不知道，跑来从哪飞来，从哪跑来的？这个造物的创造它呢？你看那个台桌子在这儿，一个造桌子的匠人，一个麦克风在这儿，有造麦克风的工人，一定有，就是他不从天上掉下来啊。那么那宇宙本身的存在呢，就是上帝存在最好证明。因此你不能说我没有看见它就没有。老实说，眼睛很多都看不见了，很多看，很多细菌你也看不见，它还存在的。很多东西你不能看见，太大太小都看不见。我们中国的老子讲过一句话，老庄子学啊，他们常常讲些很有道理的话。他说大象无形啊，最大的形象，这个象不是那个动物的象，是形象，大象无形，最大的形象看不见，无形，太大了嘛。比方说太近太远都看不见啊，我这个戴个老花镜，今天还去配个镜子，这个度数都不够了。老花镜子，你叫我这个东西一定要一定的距离，你太远看不见，太近也不行，只能在一定距离，是受限制，眼视力受限制，太远也不行，太近不行，太大也看不见，太小看不见。那么神是灵，你不能因为看不见他就硬说他没有，很多事情都是不能看见。比方说母亲的爱，有一个爱在，爱在心里面，爱在什么地方你怎么晓得？他那个行动表现出来就知道有。你不能尽讲进行很多抽象的东西啊，它本身非常实际啊，非常实际。不过因为你不能用物质的方面去接触它啊，去体会它，去观察它，你就说它没有。这种理性的犯理性的错误。 所以这种所谓讲理性不讲启示啊，这种是叫做理智的福音，理智福音，他们是出于人的，出于人的意思，而不是出于神的启示，这是靠不住的，这种叫理智福音。这三种福音，修养福音、社会福音、理智福音，都是当受咒诅的。弟兄姊妹，今天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很多人所传的福音，结果受咒诅，那就是传这种福音，修养的、社会的，就是要受咒诅，不但不能蒙福，反而受咒诅。所以我们要很要小心，这神的话不是人的话，圣经这样讲啊。这三种呢，都是以人为本，可是我们传呢，是以神为本，以耶稣基督啊，作为这个福音的中心，传上帝的恩惠的福音，白白的不花钱的，你只要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你就得救了。什么条件都不要具备，什么事情都不要做，没有任何行为，什么道德、什么学问、什么财产，这些都没有用，只有一个简单的信心，单单信心来信了，得救了。这三种福音都是当受咒诅。那么我根据个人呢，个人经验里面呢，这传道的经验里面有些地方很有趣味的，我还接触到一种福音啊，不知道你有接触到没有？这个在十多年前，我在一个教会在服侍主，那个时候啊，各位晓得啊，赵世光牧师说就知道啊，赵牧师是个大布道家，很有恩赐，我们都承认。有一次他啊，从这个香港来到我那，在灵粮堂附近，他到灵粮台北灵粮堂在传福音，传福音传了一连好几天的福音。啊，他传福音的时候啊，他的福音传福音的时候啊，很有劲儿，跳我蹦啊，叫我喊呐、啊，哈哈，这个是这个大叫大喊，喉咙都哑了这样啊。他是这样一个啊，他那个传福音是这样，他自己习惯这样做。有一次我问他，我说赵牧师，我说你这个身体保重保重啊，你叫的太厉害，喉咙都哑了。他说我不叫不行啊，我非叫不，我不叫我不会传，要传怎么叫？那么那边教堂里面还要给我讲，寇弟兄啊，你要效法效法赵牧师啊。不是怎么效法，就是他蹦你也蹦了，他跳你也跳，这糟糕了，这画虎不成反类狗。哈哈，我说我不能教赵时光，他是他，我是我，我要教他一根最蹦的跳得了啊，个人个人恩赐不一样。有一次他在布道之前叫准备什么道具，什么道具啊，枕头，要拿个枕头来，讲道了要枕头。我说我们叫枕头叫睡觉，这不是睡觉，你不管了，你把枕头拿来，我弄个枕头，就弄个大枕头来，就放在底下，他就讲道了，啊，讲道大讲，他说啊，我告诉你们，不信耶稣的话，将来啊，够你瞧的，怎么够你瞧？将来天使来了，你不信耶稣，他把你举起来，说完就把这枕头拿起来，举起来，把你啊，从上面就摔下去。摔到哪里去？就是烧灼硫磺的火湖里，叫你在那里烧你烧你烧你，在那里火烧人不会灭的，虫子咬人不会死的，你看你受苦不苦啊？他说完之后啊，就把枕头啪的扔下去了。坐在第一排一位老夫子，80来岁老夫子，他一啪一摔啊，就摔在他的膝盖上。那个老夫子啊，有心脏病，哎呀惨了，摔下去，哇！一吓一跳，差点心脏病发作。他的孙子赶快把他搀起来了，就出去了，就听了走了。那我在旁边啊，我就很急，糟糕，怎么办？你不能拦住他，再站着走了。一边走一边骂：“哎，你们这基督教这么野蛮呢、啊？啊，野蛮呢、啊！讲到这样讲法，吓死我了！快到心脏病发作了，就搞得就骂出去，骂了这位先生。我现在不去讲他名字，这还是党国元老。”啊，八岁出来听到，结果呢，好了，这么一来，第二天、第三天就不来了，怎么请都不来了，啊，这太野蛮了，太野蛮不来了。有一天，他的孙子问他说：“爷，他说，这个，你赶紧去听听道吧，啊，我听到了，听到去听了。”他说：“那好了，我假如你们的教会里面传的福音啊，能合我的胃口，我就来听；不合胃口，我不听。那怎么合你胃口呢？”那你看你们那个教师，就那个教堂里面的牧师啊，他都讲的那么肤浅，那么幼稚啊，什么信耶稣的上天堂，不信耶稣的下地狱，这是功利主义嘛？啊，是威胁利用，威胁利用啊，威胁我，你不信下地狱，威胁你，利用我先上来，怎么样？威胁利用，这我就不听这套，这套太肤浅了。那么要听什么呢？ 除非你们教会可以传种高级的福音，呵呵，高级福音有没有高级？你传高级福音我来听，这低级福音不听。呵呵，他的孙子跑来找我了，说伯伯有没有高级福音？呵呵，我说抱歉了，我没听过什么高级福音，听过一个，什么叫高级低级呢？他说我的爷爷就要听高级福音啊，非高级不行。那怎么办呢？他你没有你制造一个好了，给我制造一个。没有制造，怎么制造一个高级福音呢？啊，不管了，你去制造一个高级福音，你反正明天传高级福音，我把他请来。后来我一想啊，他那天讲礼拜三，我那时候礼拜四有查经嘛，我说好了好了，明天我们就查经，查经班了，礼拜四查经班。查经班我们正在查哪一卷书呢？查到一夫所书。这一佛所是相当高了，哈哈啊，可以说高级了大概啊，因为他一神一从坐在天上嘛，就坐在天上不很高嘛。我说这个很高了，一佛所是很高深的。啊，我说那试试看了，明天你就把你爷爷请来啊，我给他传高级福音啊。好了，到时候果然老先生来了，来了坐在第一排啊，我就开始讲了。我看见他来了，我想今天要传点福音啊，因为一部所书第二章讲到福音，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啊，我就讲那一段是传福音。这个老先生坐在下面，他耳朵有重听，耳听不大清楚了，他就一直这样听往前去了啊，想这一听啊，我就朝着麦克风大大声的讲啊，他一直听，他就继续这样重听，很注意，我看他是很注意的，大概他认为这有点像高级福音了，哈哈，注意听。那么听啊，听到后来怎么样？眼睛闭起来了啊，眼闭起来，我一看睡着了，不是，眼闭起来呢，摇头摆脑这么摇，好像念四书那样念什么摇着的，一边听着摇摇摇，我想哎，这还不错，听得很入神呢 啊，听着摇头晃脑的很不错，他一直摇摇摇摇到我讲完了啊，下来了，站在门口送客，还看见我了，还就拍着我肩膀，好，你讲得好，呵呵，讲得好。长得好啊，高，很高，很高，很高级，很高级。那我晓得了，他真是老长告诉我要听高级福音啊，我也不跟他否认，是高，是不错，高级。然后他走了，称赞我一番，好好好，完了走了。一上来汽车，或者第二天他真是告诉我啊，我才晓得这段经过。第二天真是告诉我打电话来了，我说昨天晚怎么样？不错吧？啊，他就称赞我高高的很啊。他都甭提了，他就讲我很甭提了，他一送我爷爷上了汽车，我就问他说今年怎么样啊，这个高级福音如何，爷爷说什么呢，他说我告诉你啊，他老实告诉你啊，他说我一句都听不懂，一句都听不懂，他一句听不懂，怎么老是这么摇头晃脑的点头摇头说很好呢，哎呀，这个老先生真妙啊，这八十人真是妙啊，他是圆通的很啊，他都怎么样，那你看人家传道先生呢，在台上讲的满头大汗啊，夏天，那我们在底下坐着呢，就得表同情吧，他表同情，说我满头大汗，他表同情，哎呀，很好，表同情，他表同情，摇头晃脑的，他可能一句话都没听进去，他说好高，圣经说什么？上流人都是虚假，下流人都是虚空，放在天庭里就都浮起来。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诗篇62篇的话，上流人常常虚假啊，许多虚伪，他明明说不好还说得好啊，您听不懂他说好欣赏的样子，我没有意思在批评这位老先生，他道德文章都是第一流的，但是人都是这样，您讲人要求啊，要求的很高，说我听得到天堂地狱，不要听那个听高级的，你真正给他讲高他听不懂了啊，听不懂还要装着懂，还要装着欣赏，真没有办法。后来这位先生不久去世了，我觉得很亏欠他，我想他没有听进去，没有得到福音。我们常常撒种，撒在路旁的，飞鸟来吃掉了；撒在土浅石头地的，土地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就干了。我最怕这种人，一听哎呦很好很好，火热的很，马上参加侍奉，教会火热，一个打击来了，马上就完了，从此再也不见了。就看不到他，土浅石头地，土太浅，根不深的，没有扎根。还有人就是扎在那个经济里面，给经济挤住了，有很多世界的诱惑、钱财的迷惑就不来。真正得着的，扎在好土上，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来，这才是真正得着。 所以我们传福音，传福音虽然说这几天有152位，这是粗略的统计，还有许多重复的没有删掉的，那实在真正有多少我们不知道，只有求主怜悯。真正撒在豪赌上有一个两个没有都不知道，只有求主怜悯。所以我们真的要记住，弟兄姊妹，无论今天是本堂是外堂的弟兄姊妹，我们多为这次布道会的信主的人祷告，求主抓住他们，实在折着他们，让他们也折着主，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工作的果效。那么今天晚上我们限于时间，我们只能够讲到这里，这是一部分，我们分四个部分来讲啊，四个晚上。盼望今天晚上来的人，明天晚上来的，继续把这个单子带来，我没有太多用的，继续带来，我还要往下讲啊，明天、后天、大后天啊，继续。请诸位这几天在读经的时候，多读一读加拉太书，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赞美你的奇妙。今天晚上以分别这段时间为圣，使我们能够安安静静坐在主你的脚前，像玛利亚一样领受你上头来的福分。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你也分别我们的心为圣，使我们能够常记你的话，免得我们得罪你。愿主你施恩赐福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心被恩感，听见真正恩惠的福音，也能够分辨那所谓主的福音，让我们从今以后真的有个分辨的灵，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让我们真是把纯正的福音传讲给那许多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我们向他们偿还福音的债，好让主耶稣基督不管你来的日子，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站在你面前能够没有羞愧。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Thank you.